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出剧是韩国的电视剧《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这是在2025年10月25日到11月30日播出的土日电视剧。所谓的土日电视剧呢，就是指每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播出的电视剧。那这部电视剧是由知名演员柳成龙、明世斌和车强允联合主演的。剧集是讲述一位中年男子在失去曾经珍惜的一切之后，经过漫长的旅程，终于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韩国电视剧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视剧《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这部电视剧赤裸裸地呈现了50多岁男性从原本的人生胜利组，被迫面临全部归零的焦虑和挣扎。他从月入380万韩元到被降为基层职员。我认为这出剧传递出的讯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归零的勇气。在这部剧观赏的过程中呢，对观众来说，我认为也是一个煎熬的历程，特别是对年近中年的夫妻来说，肯定会看得很心痛。许多韩国观众都感觉这不是一出剧，而是自己的日常翻版，这也是这出剧爆红的原因之一。因为剧中不单单是金部长被迫面临一切归零的窘境，对身为金部长的妻子来说，何尝不是也跟着丈夫进入归零的挣扎呢？因为50岁的老公从月入380万韩元竟然被降职成为基层职员，这才惊觉到人最难放下的不是工作，而是曾经被贴上的成功标签绑架了自己的自尊心。特别在韩国的社会，一直有个不成文的人生胜利组的公式，那就是在首尔有房子，在大企业上班，孩子念名校。而金部长的梦想人生这出剧，它的开局就是在这套公式之下完美的体现。金部长所有的威严和自信都在这看似闪闪发光的成功标签之下，但是这个标签的内部却是非常脆弱的，在金部长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看着饰演金部长的演员柳成龙，他用细微的眼神闪躲，还有喝酒之后片刻的失神，就非常的具体呈现了中年压力。其实在剧情的前半段呢，金部长真的让我觉得很讨人厌，他就像你我身边会有那种唠叨的老男人，爱面子，爱比较，喜欢权势，很会嫉妒。可是其实金部长所对抗的从来都不是外部的这些竞争者，他是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的中年男子。当金部长遭到公司裁员失业之后，最难过的一幕戏是他决定卖掉首尔的房子， 那间房子一直以来象征着金部长多年来在大企业打拼勉强维持的门面，包含有自己的家，念名校的儿子，他通勤上班的时候总是穿着西装，这些都是他自认至少没有失败的证明。他的太太还为了100万韩元跟老板争执，看起来是斤斤计较，实际上透露着是一家人的财务早就已经逼近了临界点。虽然说刚开始金部长坚持不肯卖房子，说是因为儿子的学区、家庭稳定等等，但是身为旁观者的观众很容易就看出来，金部长真正放不下来的是他的自尊心。因为一旦卖了房子，他不只要搬出去而已，而是被迫承认自己拼命工作，换来的并不是曾经想象过的胜利人生。金部长还是点头卖房子了，他带着家人离开首尔，搬到哥哥的修车厂旁边，他做帮人洗车的小生意。从数字上来看，他的收入当然远远不如过去在大企业的年薪，从社会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选择像是落魄了。但其实这个过程所隐喻的就是，与其拼命守住外界认可的成就，不如承认自己的能力与性格所能承受的范围，而且也不再以地段、评述和名片上的抬头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当金部长离开大企业之后，他也透过人脉拿下了前公司洗车的标案，这看似兜了一圈又回到老东家门口的情节。金部长戴着口罩在停车场忙进忙出，表面上他只是承揽方的其中一员，但是每一次看到熟悉的人事物，金部长的表情介于尴尬与淡漠之间的复杂，让观众看出他没有那么的洒脱。虽然他总是嘴上说早就不在意了，可是当他收到前同事都正宇送来的东西，却还是直接丢进垃圾桶，刻意保持距离。毕竟洗车案对金部长来说不只是工作，而是一个检验，究竟他能不能彻底放下对前公司的执着。我想观众在观看每一集剧情的时候，也都是进行一场自我灵魂的拷问，那就是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呢？我也会这样吗？当半年之后洗车的案子没有续约，金部长说他被同一间公司开除两次，这句台词听起来有些搞笑，但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句点。因为第一次被开除的时候，金部长仍旧感到不甘心，仍旧在心里面想要向那个企业的体制讨回公道。可是第二次被放弃的时候，金部长真的不在乎了。我想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被老东家淘汰不再是羞辱，而是让他确定自己真正的走出那个阴霾。我想跳过中间的情节呢，直接说到最后一集，有一段很细腻而且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落在金部长跟妻子的身上。在经历买店面失利、财务压力和相争相吵之后，这对夫妻表面上回到日常，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明白，这段路走得并不轻松。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金部长突然对妻子说出那句你好可爱，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像是一种迟来的告白。金部长终于明白，娶到这个女人是他生命中最幸运也是最正确的选择。更动人的是妻子的反应，照理说以她所承受的压力，她完全有理由责怪丈夫鲁莽买店面导致全家陷入困境的遭遇，但是她没有对丈夫翻旧账，反而安慰她说，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可能会制造更大的问题出来吧。 这句话并不是在否认丈夫的决策失误，而是承认以丈夫当时的状态，如果不尝试挣脱原本的工作与价值观，他很可能会用更极端的方式爆炸，对家庭会造成更深的伤害。两夫妻就在这样一问一答之间，某种程度也让我感觉到，夫妻两个人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回到站在同一队的位置，那就是最棒的幸福了。我还是想说，金部长的梦想人生给我的体悟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有归零的勇气。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韩国电视剧《金部长的梦想人生》。在看这出剧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一篇报道，正是一对中年夫妻面临相似遭遇的故事。一位妻子与丈夫的人生轨迹，也曾经被类似的大企业光环笼罩，就像金部长当年所拥有的坚实堡垒。但是他们却遭遇到了比被动离职更沉痛的打击，公司被迫结束。那年他的丈夫45岁，除了收入与积蓄面临挑战之外，更是身份认同与自尊心同时被抽离的沉痛时刻，并且因着年龄的缘故，工作上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一刻他与丈夫深刻地体会到，中年就是一道隐形的墙。好朋友，当遭遇到如此的境遇之时，究竟该如何面对呢？首先，请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因为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其次，请不要忘了，你有一位上帝可以依靠，上帝总能在你的艰难时刻为你开一条出路，让你能够安然度过。所以请不要自己一个人孤单的面对，请你转向上帝，让上帝介入你的人生，带领你，保守你，帮助你，祝福你。请相信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的。今晚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剧，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的爱如海，半生不坚定，你的光照亮我心的秘密，你的手扶持每一步前行，你的恩典胜过一切风雨，个青春你恩典如露滴，每个夜晚你平安来亲临，我虽软弱你力量成我心。